警告！十秒钟后即将登陆地球，快拿起手机下载全新飞碟 APP， 接收地球大小事。
今天亲亲我的宝贝单元，我们要来聊的这个实在是太有意思了。听众朋友们，你们喜欢看电影吗？我先讲，我很喜欢看电影哦。我们有时候在节目里面也常常跟大家分享我看了哪一部电影啊、或者是我曾经看过什么电影，然后对我的影响很深，或者是印象深刻。那我们也不定时的都会请到我们的好朋友，像是膝关节啦，或是吴文志老师啊，一起来跟大家聊聊一些推荐的电影哦。但是你知道吗，我还有在追一个脸书上有一些很多社团或粉专就在讲什么那些电影教我们的事哦，有没有？就是有一些，其实有的时候你看到里面有一些你会觉得天哪，这也太胡烂了，真的是这样吗？怎么会讲的这么多人生大道理？可是有一些你还真的觉得这些电影看完之后会有给你一些启发。今天我们要讲的不是胡烂了，我们今天要讲的真的是，你知不知道其实你可以用电影来跟孩子们谈谈生命中重要的事。我觉得这主题真的太棒了。而且你知道吗，他不但就是跟你聊聊天，不是只有我们在节目上跟你聊聊天而已，是他真的是一本书。我现在手上的这一本就是用电影和孩子谈生命中重要的事，里面有85部好片加上200道提问，这个是亲师必备的引导对话指南。更赞的是手刷限量，还有 My Video 请你看电影。哎，怎么这么爱？我跟你讲哦，要不是我们制作人，我是不会看到这么贪小便宜的事情。我们制作人说，哎，童文姐，她还可以请我们看电影哈。那在这里很开心的，我们邀请到这本书的作者，他是台北中校国小的陈建荣老师，欢迎陈老师在线上。
童文姐好，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陈老师，你写下了用电影和孩子谈生命中重要的事，里面有85部好片，代表这85部电影都看过吗？
哦，当然当然。
那你有没有算过你到底看过多少电影啊？
哦，大概一年会看200-300部电影，但是从大学时代到现在，哦，所以应该是几千部了。
你一年会看200-300部电影？
哦，差不多。所以刚刚从您提到的膝关节，就是以前我在春晖电影公司的时候的同事。
对，其实要先讲一下你的这个背景。你其实以前是在电影业上班。
对，大概去了一年半的时间。
为什么才去一年半？你这么热爱电影啊？
因为我大概从小因为受到妈妈耳濡目染的关系，所以从小就对电视啊、广播啊、影像非常有兴趣。那后来因为我家境的关系，所以后来还是选填了师范院校的大学这样啊。但是快要毕业前还是觉得对电影念念不忘，所以在大四的时候故意当掉一科，请老师把我当掉，所以我就学分不够。所以我就大概从四下开始就去电影公司打工啊，后来等到等于升大五的时候就正式去春晖电影公司上班。
哇，那一年半你有觉得很快乐吗？
哦，非常快乐，而且就是所以我常跟爸爸妈妈讲说，真的要让孩子们去做他真的热爱的事情，在做热爱的事情的时候，这一种全新的投入还有眼神所散发出来的光芒是截然不同的。所以我常常有时候，像有时候跟膝关节他们，我们同事就是我们会加班到可能11-12点甚至1点，但是隔天还是9点要上班。
你们的加班就是去看电影吗？
没有，应该说因为在那时候在春晖电影公司，我负责的工作是行销部。
对对对，
就等于整部电影从想片名如何写故事介绍啊，如何可能上通告啦，或者是写新闻稿，还有谈厂商的异业联盟谈活动啊，办记者会啊等等，或是邀请明星来台湾，全部上中下游都是需要去处理的。
那你以前好像在学校里面也是参加电影社团是不是？
对，所以其实我自己在大一的时候参加了戏剧社跟电影社，后来呢两个社的学长姐都希望我接社长。
哇，
那时候来想一想觉得说戏剧社需要太多人帮忙，还是来电影社好了。
所以你是电影社的社长？
对对对。嘿，
哎，我觉得你好酷哦，你是真的。那你为什么这么爱电影？一定跟小，通常这种都是跟小时候的某件事情有关，对不对？
对，我印象很深刻，就是小时候妈妈带我们去电影院的时候，但是我可能依稀记得去电影院看那一部电影是钟镇涛演的《小城故事》，
哇，
林凤娇，但是我看完电影，
哎，等一下，
继续在玩。
你有比我老吗？
我差两岁，差两岁，对吧？可能要叫童文杰。
哎，闭嘴！哎，我也因为你讲到钟镇涛跟林凤娇，好，那我只能这样讲，因为这个电影真的是很久以前，
很久很久很久。
但是应该这样讲，就算比如说我很小的时候，我也很少进电影院，哎，真的。但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妈妈，那代表你妈应该就是爱看电影的。
是我妈。大概我妈是梁山伯与祝英台的铁粉，而且在那个年代里面，我妈真的还跟阿姨还从台南坐火车熬夜，就是搭夜车来台北追星，就是为了看林波他们在西门町就是游街。
哇，所以你的血液里面就充满着热爱电影的因子啊。
对对，而且就是其实我们从小家境不是这么 OK，但是妈妈还是愿意就是可能几个月一次带我们去戏院，所以这种记忆点非常深刻。而且我看完小城故事之后，跟邻居在玩，还不小心掉到水沟里面，所以从此跟电影结下不解之缘。
哦，因为看完电影之后发生了一件人生中很难忘怀的事情，就是掉进水沟。
对，所以掉进水沟之后呢，因为我们要坐公车回家，我妈妈就觉得说是我自己顽皮，必须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我不准我坐下来。因为会把公车的椅子都弄脏了，所以我就站了整个半个小时。那公车司机都还帮我说情，就是说跟我妈说没关系啦，孩子还小让他坐。我妈就坚持说一定要站，还站回家。
所以你说搭了多久的公车？
哦，大概半个小时。
哦，站半个小时回家。哎，我觉得你妈真的好棒哦，我真的要给陈妈妈一个赞呢，这么有公德心的妈妈。哎，所以你刚刚讲哦，从大学开始每年看两三百部电影，到现在好几千部电影是绝对有的了哈。那你在自己的简介里面介绍，电影是你的挚爱，老师是你的挚业，所以你当国小老师多久了？
今年20年。
哇，我真的觉得你的声音听起来真的不像我刚刚有跟他说，哎，你的声音听起来像刚入行两年的声音。我这个不是恭维，因为真的听起来好年轻，而且因为听到小城故事，我就知道他没有骗我，他真的差不多就是那个年纪。
对，而且我从小还很喜欢一部电影，就是《鲁冰花》，够经典，够久吧？
哎，那应该是小学时候的，对不对？
对对，而且因为小时候就会觉得。因为家里经济的关系，就会觉得古阿明说的话，就是我的人生，就是那个阶段，家里面还有在学校，就是生活中的体悟，就古阿明说的话，就是我心里面中的对白。
啊，鲁冰花我已经不记得，我只记得看了哭得很惨。
然后，对对对，
然后现在
每次播给小朋友看，看到古阿明说那一句，跟老师讲说。老师，我跟你说，有钱人家的孩子什么都比较会。我看到那一句，哦，就会泪崩，所以都要偷偷借机去上厕所。
但是我想问一下老师，你播给小孩子看，小学生他们也有跟你一样的感受吗？
他们会觉得，他们到后来非常感动的地方是，他们会发现以前原来，小朋友在教室里都是桌椅是连在一起的。
对，
而且以前要穿那一种百褶裙。后来到古阿明过世的时候，因病过世的时候，他们就哭到爆。
所以，因为我记得我小时候也是哭到爆，但我已经不记得那个 太久没有看这部《鲁冰花》，我们听众朋友应该很多人都看过《鲁冰花》，但是我对《鲁冰花》的印象只有就是哭到不行，可是内容不记得，然后还有《鲁冰花》那首歌我到现在还会唱，大概就是这样。可是其实陈建荣老师哦，我觉得很了不起，他爱电影爱到刚刚你听到他的人生跟电影都脱不了关系，不管是他在求学的过程，或者是他后来进入到电影工业，那再来就是他进入到校园，他并没有放弃他的电影，他把他的电影融入教学，而在这段期间他还获得了特殊优良教师跟教育创新领袖奖啊，我们这里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来给陈建荣老师一个掌声，来我给你一个掌声，哎，我们的音效来不及啊。哎，你什么时候得到这个奖？
特殊优良教师是在2010年，
嗯，
在那个时候其实就是等于才教书快10年，而且我还印象很深刻，就是我去等于是要先准备资料，后来资料审核过的时候才有机会去面试。那面试的时候有3位评审，那但是就是都是大咖的评审。但评审就问我一句话，就说陈老师你那么喜欢电影，为什么你不就去拍电影业就好，为什么要继续当老师？
嗯，
那我就印象很深刻回答说我觉得人生中最幸福的事情啊，就是可以把我们的挚爱跟挚业结合在一起。
嗯，
那而且我自己对生命的很多感动是透过电影所散发出来的这个光影带给我们人生的光芒。那我也看到在放映的过程当中，全班孩子一起在看所产生的这一种仪式感，就算他们看过了，
嗯，
全班一起看的 feel 就是不一样。
嗯，
他们就从里面的一句对话，哪一个主角做了哪一个决定，或是情节的铺陈，而有感受，感动，或是流眼泪等等。甚至他们现在毕业之后，像有的都已经28岁，他们还依稀记得在课堂上的10月的天空、返家10万里、走出寂静等等这些电影，对带给他的感受。
嗯，所以其实很不一样，你知道。大部分的家长哦，如果说听到哎那个小孩子上课啊，就是都是老师在放电影，可能家长会觉得说，那老师到底在干嘛？这是很混的老师吗？哎，可是我跟你讲，我不会。你知道我想跟你分享一件事情哦，我高中的时候念的是就是大家心目当中的名校，就是北一女哦。
北一女。
那时候北一女的老师，我必须说实话，你看我念高中是多久以前的事了哈、哦？那时候的老师其实都是还是比较传统，不过北一女是一个校风非常开放的地方，学生很开放啦。然后老师也因为学生可能学生会有自己的自制能力，所以老师其实都不太管学生，你知道吗？就是反正他就是来上他课，他不太会钳制我们。那是真的，可是那时候我有一个老师很特别，那个老师是留美回来非常年轻的一个老师，他当我们的公民老师
啊，公民课最适合用电影。
我跟你讲，他在公民课教我们的东西真的不一样，而且你知道，在我那个年代，我们在上公民课的时候，我们是不坐桌椅的
哦，哇，
他会把桌椅全部都弄开，
撤到两旁，
然后呢？他带我们去看电影的时候会，因为他那时候除了当我们的公民老师之外，他还是校长的秘书，好像特助之类的，在那个年代。现在特助很这个名词很流行，但在当年真的很不流行。你看，那真的是30多年前的事情。30多吗？没有啦，就30，没有到30，我不要这样子污蔑自己。哎，差不多30年前，刚好30年。然后他就会带我们去他的那个办公室。然后班上他就让我们坐席地而坐，坐在地毯上，然后播电影。我们的公民课是这样上的，在30年前的高中，我记得好几部电影都影响我这一生非常非常的深。哎，你刚刚我跟你聊到现在，我才想起来这件事情哦。所以其实所以当我女儿回来跟我说，哎，他们上课看电影的时候，我就会回想起我在高中那个时代。我觉得我什么课都不记得，我只记得公民课。你看看，
真的，对，
真的
很多课堂上的什么知识啊、理论啊，时间一久很容易淡忘了。
对，但是我还记得那个老师，因为那个时候他的做法算是蛮前卫的做法哦。那还好，就是说我们那个学校因为是本来校风就比较开放，但当然我相信还是有一些老师，老的资深的老师会觉得，哎，他在上什么课之类的，但是都还好。可是你知道，就是他给我的那个印象之深，到现在我都没有办法忘怀。尤其他给我们看哪一部电影，我都记得清清楚楚，甚至在那个电影的哪一刻他说了什么话，然后我在后面泪流满面，我都记得非常的清楚，那是30年前的事情。所以今天其实趁着跟陈建荣老师来聊这本书，聊这些电影的同时，我真的很想要跟所有的爸爸妈妈分享，就是如果你的孩子有一位老师用电影来跟他们谈生命中重要的事，那我很恭喜，其实你的孩子可能会碰到在这个当中改变他，或是在他的心中埋下了一颗种子的一个人生的一个转捩点，我真的觉得很棒。那我们在这里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我就要来请陈建荣老师跟我们来聊聊85部电影，我们不可能聊得完的啦，但是我们就挑一些不同的面向，你觉得可以给孩子们哪一些电影的片单？爸爸妈妈，你们可以自己做孩子生命当中用电影来跟他谈重要的事的这个亲师的导师，我觉得这非常重要。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回来。亲亲我的宝贝，今天好开心，我们跟台北中校国小的陈建荣老师来聊聊用电影和孩子谈生命中重要的事。这本书里面有85部好片，200道提问，是亲师必备的引导对话指南。我甚至觉得听众朋友们，你就算没有想要给小孩来跟他们聊这些，你自己看了这本，你都会觉得天哪，我还有这么多重要的电影没看过。真的，这真的很恐怖，85部电影，我觉得搞不好很多人一生当中到目前为止还没看到85部。但是因为陈老师本人一年看200-300部电影，平均一天就要看一部电影，一天多就要看一部电影哦，所以很厉害很厉害。那我们就来讲，因为我为什么刚刚前面有问你一个问题，我刚刚不是有问你说，那你带孩子们看鲁冰花，他们真的有跟你一样的感受吗？因为我总觉得就是每个世代孩子会有点不太一样。
没错，
对，你自己有发现吗？你已经教书教20年了。
其实每一届的孩子就会有一些差异。
对，
例如说有一届我们看了一部美国在叫跳舞的电影，那一届的女生们好喜欢这部电影，甚至呢把 DVD 借回家，他们还把舞步学起来。但下一届的孩子呢就觉得老师这一部我们没有什么 feel。 所以其实每一个世代或是每一个孩子的个性都不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书里面有广泛的收集了五种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不同的类型还有不同的面向的电影，就希望家长跟老师可以让孩子呢看他们的个性啊，他们的兴趣能够各取所需。
所以你在现在的孩子因为我们都说现在的孩子已经进入到一个不太一样的世代，
对，
我们用滑世代来称呼，来就一直在滑手机、滑平板。
对，其实大人也是，
上下交相滑。
对，也是有时候很有趣，是我们到一个餐厅里面，就会看到就是大人小孩都在滑。
这真的很不好啦。
在餐桌上，只有大家
不交谈的，
不交谈，没沟通，但是就各自在滑自己。
对，然后在家里也是啊，就明明呢都在同一个空间，你在2人坐沙发，我在3人坐沙发，然后我传赖给你。这真的太扯。好，但是在这个世代的孩子，你期盼他们有哪些能力？
其实我们在书的企划的过程当中，其实跟编辑有很多次的讨论。那我自己会觉得说，这5C 啊为什么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其实现在我们一定在这个世代里面，我们一定要会跟别人沟通。那沟通之后呢，我们把自身的感受还有情绪能够有效沟通之后，下一个非常重要就是创造力。
对，
而且不管是哪一个学派、哪一个理论，或者是哪一个教育翻转的国家，都提到就是创造力绝对是孩子未来人生发展非常重要的一环。再来下一个就是我们不能只有自己好而已， 所以教育部最新的108课纲里面就强调自发互动共好，所以为什么我们觉得关怀的能力也非常重要。那关怀当然从自身啊、周遭社会甚至到环境啊，那下一个呢就是我们的乐活。特别是所以像之前有时候我们会听到说什么大老板讲说为什么那个一个博士生呢还出来卖鸡排，
对，
大材小用。但是我们有时候在讲说其实以前的时代世代里面，也许我们一直觉得汲汲营营赚钱才是人生成功的定义，
对，
但现在其实时代不同，所以我们很希望大家可以怎么看到乐活的不同的面向。当然最后一个在华世代这个时候非常非常重要，就是思辨能力。有了思辨之后呢，我们才能做出更理想的选择，才能够真的解决问题。
所以你把它分成五个：沟通力、创造力、关怀力、乐活力、思辨力。我自己非常非常认同就是这些能力的重要性。那刚好呢这五种力它在英文的字首都是 C， 所以你就说是五 C 的能力哦。我们就从这里来聊，因为其实你在每一种能力你都可以找到一些对应的适合孩子看的电影。
对，
来，那当然这里面大概我们大概列出来的有十部吧，就是我们各抓两部出来推荐。那我们就一个一个先来讲，我们先来讲沟通力好了哈。我也认为沟通力是应该放在第一位的，尤其是在现在，就像刚刚我们讲的，既然在同一个空间里面。会跟别人用 LINE 来传讯息，不要面对面沟通，这件事情真的是我觉得对他们的影响蛮大。因为我现在也常看到，你知道我其实也有在开课，但是我这些年真的太忙比较没有开，可是我很早的时候就有在开沟通的课程。我发现有很多人会觉得说自己比如说他将来他是学理工的，他就会觉得他其实不太需要跟人家沟通，因为他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好了。但其实你在职场上你会发现这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通通都是工程师，为什么有人还是可以升上去，有人升不上去？这就看得出来他在跨部门或是跨组在报告跟协调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有差。还有这个再往退一步来讲，就是你跟人际关系的相处，这是非常非常大的影响。所以我相信老师把沟通力放第一位是绝对有你在这20年来看到孩子们的一个不管是进展或演变，或是不同世代的孩子呈现出来的一些特质上面，你觉得沟通力是最重要的。
真的，因为其实啊现在的孩子因为少子化的关系嘛，所以通常呢他们在家都是王子与公主。
对，
他们来学校之后呢也觉得自己是王子跟公主，所以但是班上就会变成有20-30个王子跟公主。但是所以而且现在的家长跟孩子呢其实并不期待老师是成为这一个城堡里面的国王或是王后。所以当这么多王子公主在一起的时候啊，而且现在的孩子呢有一个特质，其实呢身上有很多的刺猬。所以我们都说其实很容易是刺猬男孩刺猬女孩。所以当我们有这样的武装或是我们有这样子的外表的时候，我们如何把内在真正的想法跟心情用适合的方式让别人理解。
所以沟通力这个部分我觉得要把英文的部分跟大家讲一下，大家会更能够理解。这个沟通力老师所告诉大家的英文是 communication and teamwork。 对， teamwork 非常的重要，不是说他的沟通能力而已，而是 teamwork。 就像我刚刚讲到，即便你是一个工程师，你还是有跨部门协调，你们绝对整个就是一个 teamwork。 所以怎么样让现在的小公主小王子们懂得团队合作跟别人一起合作的重要性，我觉得是非常重要。那在这里你推荐的片单是两部我非常喜欢的电影，你知道吗？就是一个是脑筋急转弯，另外是我在节目里面大概公开跟大家推荐过 N 次的今天也、我跟你讲 N 次真的 N 次今天也要用便当出击。而且你知道我那时候我是在还没有疫情的时候， 有一次从日本飞回来台湾的飞机上看完这部片，我后面也是看得泪流满面呢。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就是青春期的女儿嘛，然后她长得又跟那个女主角有点像，就是里面就有一些侧面绑马尾的样子，对对对。然后你知道我就好投射在里面，然后我女儿在旁边看就觉得你有事吗？看一个电影不是从头到尾都是好笑的，你到底是在哭什么？好，所以先来讲讲脑筋急转弯。老师为什么推荐脑筋急转弯？而且为什么把它放在沟通力这里？
其实呢，就是我们每一例的片子啊，我们都会依照年龄层，来依序排列。那脑筋急转弯很厉害的地方是啊，情绪是一种很玄的东西，那它其实它是看不到感受，所以其实它电影可以把它具象的变成是五个情绪的角色，啊，把我们大脑里面变成是一个大脑控制台，一个大脑总部，还有核心记忆，所以让小孩啊能够从小就理解说，哦，原来我们会这样是因为我们头脑的情绪里面在做什么样的变化跟控制。所以真的这几年这几届下来啊，许多我们班上的孩子虽然已经看过了，但是我们在这部电影呢，其实扎根花了很多的时间做不同的体验活动，让孩子呢能够从小就理解情绪如何影响跟左右我们，所以我们应该要如何的有沟也有通。
所以这个就是脑筋急转弯，你认为说给孩子们推荐的片单在沟通力的部分，对不 对？那另外今天也要用便当出击呢，这是一种另类沟通法吗？你是要表达这件事吗？
其实每个孩子啊绝对会有不同的沟通的模式跟管道，那在这部电影呢，今天也要用便当出击，我们发现这一对母女他们其实小时候是相当亲密，但是后来因为爸爸的过世啊，可能在他们心中就有一个隔阂存在，那后来妈妈发现呢，她这个青春期的女儿实在太酷了，无法面对面又言语沟通，所以便当就是变成妈妈在承载她想要传递的讯息的方式跟工具，所以换句话说，其实便当是妈妈的武器哦，其实妈妈也很呛，那女儿也很叛逆，但是妈妈在整个高中三年每天辛苦做的这个各式各样的幽默便当之后，其实也感化了女儿心里面的这一无形的隔阂。
OK， 所以其实沟通的方式有很多种。
对，而且我觉得这部电影其实很有日式电影的风采，就是它会用幽默的方式啊，来呈现整个故事的想要传递的讯息。所以很多孩子们看到是会一直笑，而且还有贞子跑出来，
还有贞子跑出来，
贞子便当。
所以这是一部确实小孩子看，因为它里面有很多可爱的元素，
对，
所以我觉得孩子们你现在所适合的这些都是适合小学的孩子都可以看的，对不对？
对对，其实我们书里面唯一有一部是限制级的电影。
你说这个85部电影里面只有一部吗？
对，有一部限制级的电影，但那一部限制级的电影呢，之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强力推荐的原因，就是因为刚刚我们提到现在孩子是在滑世代，所以他是在讲网络上的交友，网络性剥削，是一部纪录片，实境秀的纪录片，相当特别。
好，所以这个是沟通力的部分啊 ，communication and teamwork， 这个是5C 里面的第一 C。沟通力。那在这里呢，我们挑了两部推荐片单，是脑筋急转弯还有今天也要用便当出击。再来我们就来看看创造力哦。那创造力在这里呢，其实创造力大家应该就可以非常的理解，从这个字面上就可以理解。那在这里的推荐片单有两部，一部是一级玩家，另外一部它是一出剧哦，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这个也是在日前非常非常红的一部
剧，去年非常火红的韩剧。
一级玩家我也看过两遍，为什么推荐这部片呢？
其实一级 一级玩家，因为现在孩子都在滑世代嘛，所以甚至呢，像班上有一些孩子，因为现在之前疫情停课啊，
嗯，
他们当然会觉得有一些愤怒或是哀伤，就不能来学校，不能跟同学一起玩。但是某一个部分，他们也觉得很乐乐，
嗯，
原因是因为啊，他们可以在家打电动，
嗯嗯。
那所以这一部电影《一级玩家》，其实它就等于是。模拟是一种预言式的电影，告诉我们说一二十年后的世界我们会存在什么样的空间里面、
嗯嗯、
所以其实如果孩子从小啊喜欢看科幻电影啊，
对，
他其实对未来的想象啊是会更有不同的思维，
嗯，
可能看到是天上在飞的车子，
嗯，
啊以后的环境，以后的学校是虚拟的，哎、可能大家都不用真的来学校里面、
嗯、
那一级玩家里面透过主角他们如何跟别人在线上的合作来闯了很重要很特别的不同的三的关卡的考验、
嗯、
后来呢在整个绿洲这个游戏里面，他们最后体会到说真实的人生跟在网络世代里面，跟在电玩游戏里面还是不一样。
嗯，这个我觉得蛮可以理解，他为什么会被放在创造力的推荐片单里面。那一级玩家，我女儿还有就是我们看完电影之后，我还有买小说给她看。
哦，我也是看完小说之后更觉得。
小说超好看的、啊，
真的有不同的面向。
对对对，小说超好看的，但是可能大家比较难理解，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跟创造力有什么直接的关联呢？为什么会放在推荐给孩子看？而且它是孩子可以看的吗？
其实它蛮适合高年级以上的孩子。
哦，我们等一下回来聊，因为一般来说，我们那时候在讨论这部剧的时候，大部分都是放在精神方面的问题，对不对？就比如说有一些特殊的人格或者是
自闭症，
对，或者是这些相关，因为哥哥是自闭症嘛，
对。
然后那女主角，当然这位作家她其实是有蛮多这个偏执的问题等等的，
对，她是个偏执狂。
对，那但是这个里面是如何看到创造力的部分，我们休息一下，再请陈建荣老师跟我们聊哦。听清我的宝贝单元，今天我们要跟台北中校国小的陈建荣老师来聊聊用电影和孩子谈生命中重要的事。他最近出了这本书，我觉得实在是太棒了。如果你自己也是爱好电影的父母亲，千万不要错过这个机会，用这本书当指引。带你的孩子一起看电影，尤其现在是暑假嘛，暑假那没事啊。你现在这个很多的平台都有很多好电影哦，可以从这个里面来当做指引，跟孩子一起看电影，然后一起聊电影。刚刚我们谈了沟通力、创造力，创造力的部分我们谈到有一部是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这部剧，老师从里面我们是如何来跟孩子聊创造力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可以从幕前跟幕后的两个方向来谈啊。其实这出戏很特别的地方，其实男女主角看似是一个浪漫的爱情故事为糖衣的外衣啊的外表，其实他骨子里面他想要传递的是童话背后如何跟我们真实人生的连结。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编导他如何非常有创意的每一集啊都用一个童话故事来当作戏子，
嗯，
如何来穿针引线，
嗯
啊，甚至呢编剧还为了这出戏啊自己创造了好几个绘本故事，都是呼应剧情中的角色的连结。而且我们可以看到很少男女主角啊都是非典型就是非典型人格，
嗯，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些角色们他们有很多的原生家庭所带来的创伤，但是如何在彼此的关怀跟包容之下创造出自己截然不同的人生，摆脱了命运的束缚。
嗯，所以确实这里面有很多的面向啊，这部真的是一部很推荐大家看的东西，是因为它里面有很多面向。可是当然大家还是看这个男的帅女的美这件事情确实也是一个非常养眼的
赏心悦目的，给观众很多的生命的启发。
但这里面确实也藏有非常多的关怀，那我们就接续到第三个关怀力 compassion and empathy 我真心觉得这是比读书更重要的事。
真的，
老师你怎么看？尤其是在我们常说现在前面讲了嘛，现在孩子小王子小公主居多，那很多父母都在问说，哎，童文姐怎么样培养孩子的同理心？同理心其实我们就可以纳到关怀力这个部分来聊。那你自己在小学教师这个位置上你怎么看？
其实同理心呢，其实我们可以观察孩子们他在看电影的感受跟反应啊，就可以观察出我们的孩子同理心的程度到哪里。像我看到我们班上可能有一些小男生小女生啊，就看到一些些就是还电影里面的角色被责备受挫被误会甚至是被霸凌的时候，他就觉得义愤填膺，或是觉得这些人怎么可以对他这样。就这些，当我们在鼓励这些孩子的时候，他们就可以变成是主持正义很重要的力量。所以像我们班在看奇迹男孩的时候，那我们看完之后我就想说，跟我们因为我们很强调看每部电影要做提问跟体验活动，那我们就跟小朋友讲说，那我们一起来结合学校的园游会，我们来做一个手工皂的义卖好不好？那我们再把义卖的钱捐给需要关怀的社福团体。结果我们班就好几位小朋友就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要捐钱？我们很辛苦赚的，为什么要捐给别人？而且后来我就跟他们讲说，哎，《奇迹男孩》这部电影大家觉得很好看，对不对？
对，
大家觉得说他是这样的罕见疾病，我们要关怀他。但是大家知道，电影里面的主角他们家算是家境不错哦。但是这现实生活里面有更多的孩子，他们的家境不是像电影这样子。他们可能去看一次医生，就很需要一些社福机构能够来给他们一些资源上面的支持。那后来我们再给孩子看一些纪录片啊，一首摇滚上月球，或是黑人之前拍的 Love Life， 那些孩子在台大的儿童癌症病房，他的生命很有限，但是他如何积极过自己灿烂的人生。所以后来孩子慢慢的就可以接受，而且后来我们在做手工皂的过程当中，他们就非常的卖力，而且还要学说话的技巧，如何跟别人兜售。后来我们园游会那一天的时候，小朋友超感动超开心的地方是，我们很担心会卖不完，就后来他们就在回馈里面写说，想不到世界上有这么多有爱心的人，因为我们大概一个小时手工皂全部卖完了。
哇，太棒了。这对孩子来说真的是太好太好太好的一个生活教育。
而且我们还让孩子们自己讨论你们想要捐给哪些基金会。
好，所以在关怀力这个部分，刚刚已经讲到奇迹男孩是推荐的片段之一，另外还有一部迷艳返家路。这部我倒没看过。
迷艳返家路啊，它是一部我们都说它是法国版的返家十万里。它是改编自法国一个非常有名的动物学家的实验，就是在讲说很多的鸟类啊，它是会有一种与生俱来的记忆力，它会去避冬，后来在沿着路线再飞回来他成长的地方。那电影里面就在讲说，这个男主角跟儿子啊，就是划世代的隔阂啊，因为爸妈又离婚，他如何看着爸爸就在富裕这个野宴的过程当中，最后他自己驾的轻航机啊，去带着这些野宴啊，完成他生命中的第一个这一个迁徙的旅程。那这就是我们觉得说关怀力，我们从自身到他人社会，其实还要扩大到比如说现在今年开始，就是毛小孩跟真实的小孩啊，整个黄金交叉。
真的。
如何对宠物的关爱关怀到更多的物种。
因为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养小孩不如养狗好了。
对，像我就是养毛小孩。
好，所以迷艳返家路奇迹男孩是在关怀力这个部分推荐的片单。时间的关系，我们很快的要把乐活力跟思辨力讲完。那在乐活力这个部分，大家可能会觉得乐活不是老人才要乐活吗？我们来看英文的部分会比较能够理解。乐活力这边老师给的是 courage and passion， 这样你就懂 用了勇气跟热情。那要学着怎么爱自己，爱这个社会，爱你所处的环境，爱这个地球，从小学习共好的人，就是人跟自然永续共好的一个重要性。在这里推荐了两部，一部是太阳的孩子，一部是黑熊来了。推荐这两部的片单主要的理由呢，
这两部电影呢、啊、都是我们这几年很重要的台湾电影、那太阳的孩子呢，其实就改编自纪录片，再把它转换成为剧情片，在讲花莲这个地方妈妈如何原来是新闻记者，后来回到家乡去做土地的富裕，如何去跟政府求援，用很多的方法跟社区跟原住民朋友们如何愿意用更天然无农药的方式啊、来富裕整个稻田，所以这是非常感人很重要很有意义的台湾电影。那另外一部黑熊来了啊，是纪录片，是麦觉明导演，他跟着黄美秀教授啊、如何在深山里面去观察很珍贵的黑熊、而且在纪录片里面我们就真实的看到四只黑熊角色、所以这四只黑熊可以说是电影里面啊非常重要的演员，它突破了我们对黑熊很多的刻板印象、而且告诉我们就是没有熊的森林、对人类来讲，对我们台湾人来讲是多么的寂寞。
黑熊来了我有看过一部分，我真的要为这些在整个电影拍摄的过程还有这些老师们智商最高的敬
意，真的
太难，难度太高的一部纪录片，
而且我还自己看到流眼泪。
我没有看完，因为我是看部分，但我觉得就是光是看到他们拍摄的过程我就非常感动哦。那最后的思辨力的部分我想大家也比较好了解，我思故我在绝对不是只是一句哲学家喊出的口号，是现在的孩子我们都很担心，整天像我儿子有时候在看一些搞笑的卡通的时候，我都在想你会不会看着看着就变白痴了，你知道吗？就是没有思考能力。思考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哦。那还小，你说小学生哪有什么思考力？有的，老师这边推荐三年级、四年级分别两部可以看的，对不对？三年级必看《玫瑰少年》，四年级可以看《老师上课了，坏孩子》。来，我们很快的一分钟有没有够不够讲一下这两部为什么推荐？
其实这两部电影呢是在我们这一次书里面前面所提到，就是如何我在课堂上实作。那《玫瑰少年》是在讲法国的一个小男生，但是他从小就觉得自己是女生。那他这样子的处境呢、在家里面，在学校里，甚至对他对别人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他如何别人如何在他的这个自我认同的历程当中啊，知道说每个人都是特别的个体。所以其实《玫瑰少年》的重要性就，甚至是对台湾来讲，他后来台湾的性平教育里面必谈的叶永志事件啊，被称为台湾版的玫瑰少年，也就是源自于这一部电影。那另外一部《老师上课了》是法国的电视影集，其中一集呢他提到是坏孩子。那这一集呢是被学校学长姐他们常说啊，这是一部很变态的电影。那他们觉得变态的原因是因为啊，这电影里面是在讲自己的爸爸性侵自己的孩子。对，那孩子们看了之后呢，他更理解就是什么叫做性侵害性骚扰等等。其实这是非常重要，需要帮孩子打预防针。
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我觉得很需要啦。那只是说在看的过程说就真的需要大人的引导，我觉得这个部分尤其是像这样的议题哦。那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哦，真的而且陈建勇老师能够给我们东西实在太多了，但只能聊到这边，很粗浅的跟大家聊一下为什么要跟孩子用电影来谈生命中重要的事。我觉得最简单的就是很多你不知道该怎么说的话，电影其实已经帮你说了。
对，没错。
那 你但是你怎么样用引导的方式，用一些提问的方式，跟孩子的问答的方式，让他更能够理解。尤其是我们常说什么事情举例说明是最好的，电影它其实里面都演出了这些例子。那今天很谢谢陈建荣老师跟我们聊天，用电影和孩子谈生命中重要的是85部好片，200道提问，喜欢电影的爸爸妈妈们千万不要错过，用电影来分享生命中重要的事给你的孩子。希望很快的有机会可以再跟陈老师聊天好吗？谢谢陈建荣老师，谢谢你。
谢谢同文，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谢谢，拜拜。
谢谢，拜拜。